弟兄姐妹早安。诗篇22篇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诗篇，那因为在这个诗篇当中所描述所写的，虽然是大卫的经历，虽然是大卫的体验，但是在这一段的话语当中却带出了一个很非同凡响，跟我们很有关联的一个的话语或者启示的一个表达。那首先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在旧约的那个年代非常注重的一样事情，就是献祭献祭就是把一只无瑕疵的羔羊带到祭司的面前，带到圣殿然后就是这个羔羊就要赎罪代替那一个来献祭的人的罪，然后这羔羊就被杀。那要献祭的羔羊有一个特色，是它必须是完美的，没有瑕疵的。而无瑕疵的羔羊，无瑕疵的羊，在整个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地方是特别有很好的品种跟特别培育这些无瑕疵的羊，那个地方就叫做伯利恒。那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就很多这些牧羊的人，那其中一个牧羊人也就是这个诗篇的作者大卫。那大卫当然当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不是当年的那个牧童，他有过牧羊的经历可是他是后来在跟随扫罗的这个过程，跟随当时的王的过程当中而所遭遇的许多的事情，然后在他最人生的困难的当中，在他人生的许多的这些遇到患难的经历里头，就有感而言就写了这样的一个诗篇。那所以对大卫来说，什么叫做代罪的羔羊这个观念对他来说应该是很清楚的，因为他所牧放的羊，他所培育的羊很多就是属于伯利恒里头出产的这些完美的羊，是要作为献祭用的。所以对于羔羊赎罪的这个概念在大卫的生命里头，应该说他是有这种的体验或者有这种的理解羔羊是为了要代罪跟赎罪。那所以在这个诗篇当中，其实在大卫写的时候，我想他应该不知道这个诗篇可以这样来命名。那对于我们今天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诗篇命名为叫做弥赛亚之歌，就是受苦的羔羊呀。因为在这个诗篇当中，你发现他所写的字里行间所写的这些的字句，其实是耶稣神的羔羊在十字架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多句话都是在耶稣的经历当中所发出来的，所分享出来的，或者说就是从他的口中出这些话的时候，这些话人听起来其实他在引用诗篇22篇，但是事实上诗篇22篇却是大卫在他写他的人生经历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原来他正在写这一首弥赛亚之歌，形容到这个受苦的羔羊。好，那我们在这个背景底下来看这段圣经，所以你会看到从第一第二节就一个这样的一句话出来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我夜间呼求并不住声。那当大卫在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发出这样的一段话，那因为这段话不会无端端的发出来，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那当一个人会发出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很显然他正在经历一样事情，就是我明知道我跟神的关系是对的，神是一位好的神，神是我的盾牌，他是我的帮助，可是为什么当下这一刻我面对这个困难好像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我面对这个难处为什么神没有为我开出路，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你好像不在了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没有应允我，我白天因为问题没有过去嘛，所以白天面对受敌要呼求神的保护，夜间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很好的睡，会不会仇敌忽然间出现，所以变成他白日夜晚好像都不停的呼求，但是似乎神啊，你到底在哪里。那我想这是引用了当 当年耶稣在十字架上啊，比如说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但我们知道四福音里头同一句话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福音书，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所说的，耶稣就大声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塔尼。”就是 这句话、啊、翻译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很显然耶稣正在面对是、神的同在当下在那一刻完全的抽离、啊、因为耶稣背负着世人的罪、啊、这位所以、这位圣洁的神就是在这个充满了罪的十字架上的耶稣的上面出现的那一刻，哇，他背负着世人的罪，神不得不好像离开他这样子，所以耶稣发出了这句话：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啊、那当下这个是从大卫人生的经历，其实他正在描述、啊、耶稣当年、啊、的 后来的耶稣、啊、就是、啊、在十字架上所发出的这句话。那我想当人在经历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想其中一个情形就是当人真的面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一个病痛或者是一个生活的重担，哇，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一直都在，为什么还没有离开，为什么还没有离开。其实你发现在这一件事情上，神许可大卫有这个经历，神让耶稣有这个经历，但耶稣的经历是很特殊的，是很独特的。但大卫有这个经历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思想就是，怎么样去经历神的感觉上神离开，但是事实上神并没有离开。其实这是一个信心的经历，这是一个信心的媒介。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到神迹？神迹就是说我在一个困难里头，哇，神触手，神帮助我，好像神就忽然医治我，哇，等了很久，等了很久，甚至一年两年经过很长的时间，为什么神你好像离开我了，你好像没有帮助我。它是什么东西让这个经历可以产生神迹？莫过于信心。所以信心的坚持其实是神迹的一个媒介。 OK， 注意这句话，信心的坚持就是神迹的一个媒介。所以应该没有别的方法，就是虽然你在哪里，虽然你在哪里，唯独继续的相信，坚持的相信，就是坚持、哦、什么叫做信心？其实神很喜欢看人的信心，而人的信心可以显出来就是很常是我看不到改变，但是我没有放弃相信神。我看不到没有改变，我继续祷告，事情没有改变，但是我没有放弃相信神。就是这个信心的坚持，就是让人在好像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当中的一个能够坚持到底，最终看到改变的一个力量。所以这里遭遇神离弃好像是很痛苦，但是其实是神让人来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第二，我们看第三到第五节，在这里我们看到是苦难啊，苦中赞美神的宝座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这句话很多年以前我就一直有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一句话，这里第三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OK， 这句话就是当神的子民，当神的百姓赞美他的时候，原来神的宝座在哪里？神的宝座我们可以理解，哦，神的宝座应该就在天上咯，就在神所在的地方，就在神的审判台前，就在神至高的那一个要来、管理万物大地、哦、的那一个是神的宝座。但是其实这句话给我们一个思想，就是神是以他的子民的赞美为宝座。换一句话说，当我们在这里赞美的时候，表明神的宝座在这里设立。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好像被带到神的宝座前。那这句话给我们的感觉是，可以是 好像我们赞美到一个地步，哇，我们好像来到神的宝座前，来到神的宝座前，或者是我们赞美带下神的宝座，哦，因为神的百姓哇都在这里非常非常诚恳的来赞美神的时候，哇，神的宝座在这里设立。那当神的宝座设立的时候，其实给我们的一个感觉跟印象是什么？就是神的国降临，就是神在掌权，就是神做主。那今天我们之所以发现到身体的软弱，哎呀，因为身体的病痛好像病毒在掌权，所以病毒做主，身体生病了。那或者是问题是一个从可能你老板来的，从外面的环境来的，从你某一个家人跟你唱反调来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困难跟拦阻，都好像有不同的权势哦在掌权。可是当你来到神的宝座前的时候，当你属于神的时候，当你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好像只有神，你是我的神，你的宝座就在我面前，我就在你的宝座的面前。这个感觉是什么？神掌权。所以当神掌权的时候，可以胜过病毒，可以胜过问题，可以胜过各样的这种的灾难，因为神在掌权，所以神迹会发生。所以这里他就把套用过去的一个经历，第四节第五节，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了解救，他们依靠你并就不羞愧。所以这里当他们回想他们祖宗的时候，我想最大的一个事件，他们常常会提到回想我们的祖宗，你怎么样解救我们的祖宗，怎么样子去在他们求告你的时候，你应允他们，你听他们祷告。这个事件很常在圣经里头一直提到这个的时候，就会联想到就是那一个以色列在埃及受苦的日子，他们在那里受苦，可是当他们在那里呼求的时候，神你就解救他们，你就释放他们，你就把他们从为奴受苦的地方带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然后他们带出来的时候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是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的，你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好让他们在我带你们去的地方在那里敬拜。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当人被解救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来敬拜神，敬拜神就是要带下神的宝座，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原来苦中赞美神的宝座，当人能够来赞美神，那我们很开心的时候赞美神很自然呢，我们很顺利的时候赞美神也觉得理所当然呢。可是当一个人在受苦当中能够赞美神，神的宝座就出现了。就像保罗跟希拉在被抓到监牢里头，被关在监牢里头的时候，他们夜半歌声在那里唱歌，在那里敬拜。所以当他们在那里敬拜的时候，哇，神的宝座就在他们当中，就神的宝座一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整个监狱大震动，那些门都被震开了，所以他们可以大摇大摆的走出来。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到，就是神的宝座，神掌权，当神的百姓来赞美他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的经历。那虽然说我们的人生当中也许我们现代一般人没有落在一个很好像战火连天啊，或者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整个社会文化的环境当中受很多的逼迫跟苦难，那往往在很多受逼迫苦难的当中的人，如果能够继续的赞美神，神迹往往就发生在当中对我们来说相对没有那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的赞美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强烈，或者是所经历的神迹相对就没有那么的大。但是我都深深相信，虽然我们今天当中有一些人只是经历一些病痛啊，经历一些好像一直没有办法脱离的一些债务啊或者困难啊，可是当他能够在其中来感恩赞美的时候，其实你发现神介入事情就有转化。好，那我们再看第三段第六到第八节，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代罪羔羊被藐视因为这里当大卫 大卫其实他过去不，他不只是在诗篇这样讲、哦、当他在面对要追杀他的扫罗王，而他能够、不但是有机会杀扫罗而放过他的时候，扫罗当下都吓到的时候，大卫就会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我是什么？我不过是一只虫，甚至他觉得他只不过是一条狗，就是用很卑微的来形容自己。所以当耶稣基督至高神的儿子降卑为人的时候，他也是何等的卑微。这里形容到说他被众人藐视、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憋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你看这一句话、这样的一个描述，大卫有过这样的经历，有过这样的感受。其实没有想到大卫其实正在、透过他自身的一个经历去发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弥赛亚的预言、哦、针对弥赛亚的、这个预言。那这也是耶稣基督的经历嘛，就像马太福音27章40节那里所说，主、那边提到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要建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对，所以当下这句话其实也是在引述，其实他们不是在引述，他们当时对这个所谓的要羞辱耶稣的这些百姓这些官兵、来说，他们就抱着一种啊，你说你是神啊，你是神的儿子啊，那你可以救你自己吧，神可以救你吧、啊、就他们在那里藐视他、哦、那么在那里来羞辱他，然后没有想到他们口中所发出的这句话其实正应验了、大卫在诗篇22篇、哦、这里 所说的。所以提到的是一个有关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他存心谦卑，取了人的样式， OK， 这是腓立比书、所描述的。那被无知的人轻看，因为这些人不知道，这些辱骂他羞辱他的人是真的是无知，因为他们不知道眼前他们在羞辱的这一位是可以拯救他们的生命，是可以掌管他们的生死，可以掌管他们到底是得永生或者沉沦灭亡的那一位全地的主宰，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的无知。所以主在十字架是被自己的百姓所藐视、哦、就正如、这里、诗篇22篇所说的，被他的百姓，被造他的人、被他所造的人、被耶稣、神所造的人、来羞辱。那但是对主来说，他知道自己是谁，他明白自己是谁，因此他能够不在乎眼前的羞辱，他一心只想完成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这是耶稣基督受托的一个使命，要成为代罪的羔羊。所以他明白自己的使命，所以当下眼前的羞辱他就不当一回事。那我想在这一件事情上，对于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来说，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觉得其中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得了救恩，我们蒙了神的拯救，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如果有永生的盼望，换一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面对有人羞辱你啦，有人轻看你啦，有人、来否定你啦，这一些如果你明白我是神的儿子，我有永生的盼望，我是神所爱，我今天如果在地上面对无知的人、他羞辱我，他怎么样子来辱骂我，那个就极为小事，因为我知道 我有的他没有，我有永生的盼望他没有。你要欺负我吗？你要辱骂我吗？我甚至可以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我们就站在跟耶稣基督的那样的一个的位置去思想。所以当下耶稣基督他因为他明白他的角色是一个代罪的羔羊，所以他就在面对这些羞辱的时候他不当一回事。那大卫其实他没有这个 理解的，可是在圣灵的感动的当中，或者说圣灵的默示里头，他却把这样的思想写了出来。那所以当他这样写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成为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所以我说，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只管站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位置。虽然神不至于要我们做代罪羔羊，但是当我们跟耶稣同站的时候，耶稣代替世人的罪。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非常的凶恶，非常的惨无人道，他要来对付你。可是当如果你跟耶稣同站，你就知道耶稣为罪人死，也包括为这个现在正在羞辱你的人而死。那如果我们站在耶稣的角度，我就不需要去跟他一般见识，你这样敌对我，好，你看我怎么样来修理你，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子，你就站在耶稣基督的角度。那你发现这个是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不是地上的力量，是主的力量，是与主同战的一个力量。所以耶稣成为代罪羔羊被藐视，那我们只管站在他的角度来看事情。好，那第四，从第九到第十八节，这里看到羔羊受屈遭凌辱这一段的经文也在描述就是从大卫的角度来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这次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的母亲生的，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极难临近，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的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浅泪围绕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 OK， 那这段话在描述的，如果套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完全的吻合。那对大卫来说，大卫是从一个写诗的角度来这样做这样的描述。对大卫来说，大卫不见得他真的经历到那种所谓的公牛群，哇，公牛群冲出来，你知道很可怕。你可以想象，每一头公牛如果冲着你来的时候，就像一辆大货车、一辆大卡车、一辆 lorry 啊，就是这样冲着你来，哇，你怎么去挡它？那一群的这些的公牛，那巴山大力的那些公牛四面的环绕，他们张开口，好像狮子啊等等。那这是大卫在形容，当他四面受敌的时候。当他面对扫罗带着千军万马将来围攻他的时候，他那种四面受敌的那种的经历，可是这个经历他并没有用扫罗王带着这些的所谓的精兵来对付我，他不是用这样的形容，他却用了这样的一种写诗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大卫没有经历过他的手怎么样被扎，他的脚怎么样被扎。被扎的意思是什么？就好像有一个尖尖的东西把他刺透扎在他的手，扎在他的脚就是。然后甚至经历到他们在那里羞辱他，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来，我们来抽签看里衣谁拿外衣谁怎么分，大家抢着就把它撕裂。那这个经历对大卫来说，大卫不见得他有完全有这样的经历，可是大家在写诗的当中受感的里头就把它写了出来。可是没有想到这一切原来正在描述耶稣基督，他从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就怎么样眷顾他，他就懂得怎么样来对神的倚靠。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受孕圣灵感孕跟整个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面对这一些所谓的祭司长老这些罗马的兵丁怎么样来羞辱他，怎么样来审问他，怎么样想要来撕裂他，然后甚至是抢他的外衣，然后来研究他的里衣的这些的经历还有他的手跟脚怎么样被钉十字架。那这个整个的就是在描述羔羊怎么样子遭凌辱， 哦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路加福音23:34，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所以这个是发生在耶稣的身上，其实原来是透过大卫写诗的时候的一个预言。所以对大卫来说，他有很刻骨铭心的经历，就是在跟扫罗王的这个事件当中，怎么样义人会遭到恶人的凌辱。那当大卫把这样的一个感受化为诗篇写下来的时候，其实完全在表达耶稣基督。所以我想这也是可以让我们联想一样事情，当我们人生遭遇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你都不知道我的苦啊，你知道我有多苦吗？其实很常当我们有一些所谓的苦难的经历，委屈的经历，其实很常我们要拿来跟耶稣做一个对比。当我们对比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感受耶稣的那种委屈跟耶稣所受的苦。那过去我在比较受到在服事当中的一些的困难，是在人生的那一段经历圣灵更新，然后在一个传统的环境里头，哇，这种新酒跟旧皮带的一个的共存的时候的一种挣扎跟困难。所以当时会比较常会面对一些领袖的所谓的逼迫，变相的逼迫，然后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委屈跟一些受苦。所以当时我就有那种感受，好像特别在一个会议当中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辱，甚至羞辱到一个地步是有领袖会说出那种话，你根本不配做牧师等等之类的话。可是当时因为在那种环境当中，我们更加懂得依靠主。当我更懂依靠主的时候，当听到领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反驳他，我说，你说的是，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怜悯，不要说不配做牧师，我连做人都不配。你明白，当一个人你要羞辱我，我其实你已经高抬我的，我根本连这个都没有，我还要站得更低一点。所以当下你会发现，哎，我正在感受我效法耶稣基督这样来受羞辱。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人能够羞辱你了，你羞辱你什么？然后很委屈。那当时我记得在那一次的那个经历当中，那当中也有已经经历圣灵更新的领袖，所以过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哇，他说他们就想要安慰我，我说没关系，我最多体验跟主一起同钉十字架，3天后我就复活了。所以我的意思就很安慰他说，没关系，第3天我就好起来了，我就复活了。那意思说什么？真的，我们就在人生受苦受难的时候，你开始去感受你算得了什么，耶稣所受的羞辱比你更大。就算是好像被置于死地，那又如何？耶稣第3天复活，意思说我们又可以重新站立起来。那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感受基督的受苦，跟我们去感受对我们的生命所带来的一个的回响。好，那最后一段19-31，那这一段里头有很多不同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看19-31，羔羊怎么样成为拯救主。那这里是给我们看到这一章诗篇诗篇22篇是可以被称为一个弥赛亚之歌，或者是在诉说神的羔羊的这个事情。那首先在最后这一段里头19-21这个小点就会看到，就是救我脱离伤害。这里就说到，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浅泪，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所以这里就看到是救我脱离各样的伤害，无论是刀剑啊、浅泪啊、狮子啊，或者野牛啊，救我脱离这一切的伤害。所以认定我们的主是拯救者，羔羊是好像被凌辱被杀 可是他却是成为我们的拯救者。所以神要救我们脱离一切仇敌的伤害，其实人生就是不断在经历这件事情嘛。那大卫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但相对来说对我当然不能够跟大卫圣经中的大卫 来比，就是因为大卫是在他那个时代跟他的那一个身份跟他将来要做的事情的过程当中，神让他经历很多很多的苦，但是相对的今天我们是一路蒙保守。那我们没有考验吗？不是。我们没有困难吗？当然也不是。那相对来说你会发现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怎么讲，就是有惊而无险，有考验，但是一关一关的过。你会发现这是因为活在遮盖下，这是活在因为有神，坐在信靠神。那我就很深的感受一样事情，香港六一领受意向使命，然后他们设立了很多分堂。那我们的母堂 GA 六一他们称为大军，所以我们发现在他们所在的国家面对一场很大的属灵的征战，所以神在那里兴起大军，在那里做很多属灵绘图啊，很多为土地守望啊，很多这种的属灵的征战，他们大军。当我们成立成为分堂的时候，我们却被赋予了一个名字叫做神国。所以在神国里头你就会发现我们所面对的征战，我们所面对的那种的属灵的经历就不一样了。大军的征战跟神国的征战就很不一样，就是应该这样讲，我们的母堂很多实战，很多这种所谓的很具体的属灵的实战，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常是处在那种我在神的国里面，我在神的国里面。当在神的国里面，你知道就掌权的就是耶稣基督嘛，就是神是那个掌权的。所以在很多的征战上，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比较是处在一个好像神出手我们就被保护，我们就蒙了怜悯，我们就好像一个考验一个考验，很快又度过了，很快又胜过了，因为我们一直活在神的怜悯跟保护的当中，活在遮盖下。除了实际上我们有母堂做我们的遮盖，我们有香港做我们的遮盖，甚至有台北灵粮堂做我们的遮盖，所以我们是重重的活在这样的遮盖底下。所以这是因为遮盖底下救我们脱离伤害。好，那我们再看22-23节，就是当我们经历被拯救的时候，22-23就说到，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赞美都要荣耀他，以色列后裔都要惧怕他。所以这里成为我所传扬的，我们过去的体验过去的经历，我们的在救恩里头就成为我们所传扬的。那我们当人真实的经历神之后，我们就要传扬神嘛。人要怎么样敬畏神而荣耀神，其实就是不断述说他的作为嘛。所以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信耶稣好吗？你觉得信耶稣好吗？做基督徒好吗？好啊。为什么好啊？我们要讲得出为什么好。因为他给我有永生，他怎么样保护我，他怎么样可以成为我的生命的主，他可以听我的祷告，他可以让我在困难当中我都可以没有惧怕，或者我都可以有盼望，哪怕事情没有改变，可是我还有盼望，因为他是我的主。我们可以讲出很多东西，你发现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见证嘛，述说他的作为，神的救恩有多好，就把他证明出来。就好像我们在带夫妻也好，我们在处理婚姻夫妻的关系也好，那很长我们也经历过婚姻的考验，但是神怎么帮助我们，那这个经历是很真实，因为有真理有神，所以我们得了帮助，那这就成为我们的见证，好，然后就成为我们所传扬的。然后第三个小点，24-26 受苦人怎么样得宝珠。这里是因为他没有藐视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这个跟前面有一个对应，前面是神啊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好像神没有听祷告，可是受苦没有听祷告，神不在，我受苦受苦受苦，可是没有放弃的时候，最终你就发现到，因为他没有藐视受苦的人，受苦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然后 就看到我在大会中可以赞美可以赞美啦，然后谦卑的人啊最终必得宝珠啊。谦卑的人表达什么？我好像什么都不是，我好像很软弱，我好像很无能。当一个人卑微的时候，好像我不行的时候，最终你会发现得宝珠得丰富都是因为人先有失去后来才有得回。你发现人生的经历是这样，如果你没有经历失去，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得回。只有人先经历到，哎呀，我这个也放下，那个也放下，最终你会发现，原来神让你得回，神让你拿起，就是凡事都是从神而来。其实当一个人知足谦卑，最终你会看见凡事都可以感恩。好，那最后一小段27-31节，这里就说到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要归顺他，列国的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所以这里所说的就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万事都要向主来跪拜的一个描述。因为这是形容到将来基督的再来，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地上的万主都要来敬拜他因为他要做王掌管万民万国那我们在其中，我们有份在其中，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 总结来说，就是我们看到受苦的羔羊他变成荣耀的救主是在这个诗篇当中所要表达的。人生的记忆很长都是这样子，一句话叫苦尽甘来就是最黑暗的经历往往后来成为一个最荣耀的见证。所以你会发现人生都是这样子，我们的生活平平凡凡，我们的生活没有大起大落所以我们的见证也就是充满就是恩典恩典恩典，就是 感谢赞美这样子。可是当我们看见偶尔有一些人哇经历到病到要死，哇经历一个灾难到一个地步，哇已经是差不多没有机会存活最后怎么样经历，哇见证起来很精彩因为大起大落苦尽甘来。但是因为我们明白到有很多东西是主已经为我们成就，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是经历在基督的受苦里头，我们成为荣耀的一个的体验者。所以感谢主，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抓紧神的应许，成就他在我们生命的呼召跟托付。